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玛丽莎·莱里。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让我告诉你我的朋友玛丽莎。欢迎来到裘尼之友的广播节目，在这里我总是喜欢分享激励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你认识玛丽莎。玛丽莎患有唐氏症，当她的父母第一次被告知他们刚出生的女儿有唐氏症时，问题开始出现。她能学习吗？她能上学吗？她能独自乘坐公共汽车吗？她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吗？我们还能继续过正常的生活吗？实际上，玛丽莎现在已经成年了。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年轻女孩大学毕业了。她经常受邀演讲，她的故事是那么的鼓舞人心。她也是一位特殊奥运会的选手，在滑雪、骑自行车和游泳方面带过金牌回家。目前他正在一名马萨诸塞州州参议院办事处实习，并为唐氏症幼儿园学生提供数学及阅读的课业辅导。玛丽莎说，我100%的热爱生命，我喜欢我所做的事情及我去过的地方。我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当然，这位年轻的女孩也爱上帝，他是神完美的视听辅助工具，是把他的能力彰显在软弱上的最好例证。我今天所以分享玛丽莎的故事，是因为这个周末全美国教会将庆祝生命主日，玛丽莎的见证实在再贴切不过了。由于她的染色体缺陷和其他相关的健康问题，他是上帝的形象大使的合适人选。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谈到上帝是充满祝福的，我认为玛丽莎特别承受了他的形象，因为他是那么的开心，那么喜乐。我确信这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受到这个世界所关心的困扰，他甚至没有任何焦虑让神操心，他并不认为自己担负重担。对玛丽莎来说，上帝是他最了不起的朋友，他乐意去信靠他。在某些方面，唐氏症让他信靠上帝变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最正确的，所以他很乐意去做。我们可以从这个年轻女孩身上学到许多关于信仰的东西。在美国，每年大约有6000名新生儿患有唐氏症，这代表着大约每690名婴儿中就有一名患有唐氏症。唐氏症是一种染色体疾病，患此病的人会有一系列智力障碍和其他健康的问题。许多患有唐氏症的人像玛丽莎一样大致能够正常生活，而有些患者则严重残疾，甚至无法说话。即使在比较健全的这一端，患有唐氏症的人往往平均寿命只在50岁左右。美国医学遗传学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研究，数千名家长被问及抚养患有唐氏症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感受，其中99%的父母说他们爱自己的孩子。 只有4%的家长表示遗憾生下唐氏症的孩子，但更重要的是，99%的患有唐氏症的人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就像玛丽莎一样。这是否会改变筛检出患有唐氏症胎儿堕胎的趋势，我不敢说，但玛丽莎肯定就像这项研究里支持这些令人鼓舞的统计数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神呢？我想做错事情、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神；苦难当中，我们也需要神。因为人在错误的时候需要恩典，在苦难中需要帮助。今天特别邀请尹先生来接受我的访问，谈谈这方面的主题。尹弟兄，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您。
尹弟兄，人生一定有错误、有失败、有苦难，所以事实上人是非常需要神的，是吗？
诗篇30篇，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要欢呼。上帝会不会生气？上帝会生气。上帝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是我们真的都每个人都不完全的啊。不过他说，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的怒气就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可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转眼之间跟这一生之久的差别真的是很大。可能在那个上帝的怒气当中，我们虽然有哭泣，但是最后我们可以欢呼喜乐。所以信上帝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生不能再靠自己了，因为真的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靠的。但是呢，上帝天父他永远就张开这个臂膀，这个欢迎迷失的孩子们能够回转回来。就像这个讲的说，上帝张开双手要把那个厚厚的恩典要给你，当我们拥有上帝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欢呼喜乐的。而且上帝的恩典不是一次就没有了，他会一次再加上一次再加上一次。所以圣经讲说，上帝的恩典你要经历，今天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有多么的无奈，但你要来仰望这位上帝，因为他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个世界上的答案，他正坐在这个宝座上来垂听你的呼求。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答案，世界上一切的答案。
靠自己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人如果真的经历到了神的帮助，才会感觉到神的真实，才会感觉到神是爱他的，愿意改变自己凡事靠自己的这个态度。
其实觉得靠自己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当我们有一分的信靠，其实你就有一分的恩典。你有10分，那你可以享受到10分。要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慢慢去体验啊。说道理是很简单，但是经历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很真实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我看到的经验是这样了啊。我岳父今年94、95岁，我岳父靠了自己的工作也好，努力也好，就个人的打拼啊，有现在的这样的光景，所以可以讲说他一生就完全靠他自己，他没有办法不靠他自己。但是这么年长呢，其实算是很长寿，但是他最近身体上有一些变化，他常常在讲说，哎呀，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的太太，她说， 爸爸，你还没有完全信上帝，你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一个军人，他一生完全都是靠他自己，他的心里面是蛮硬的。在那个人生的阶段当中，可能真的是很需要，但是在最后的结果当中，你会发现一生靠自己，最后你会发现心是蛮硬的。很多的认知他觉得是这样，觉得是那样啊、哦，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也可能不是那样，也不是很信上帝了、哦、所以也跟他一直传福音啊。当人不想要的时候，他有好多的理由嘛哈、哦。可是感谢神呢、啊，透过这次的病痛当中，其实他经历神。两个礼拜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看他真的非常不舒服，人也有点昏昏迷迷了。其实我们本来以为他这个状况他快要走了，后来我们有个弟兄是医生，我们就请教他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办。这个弟兄听了我们的这个转述之后，他说你现在应该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经检查之后，马上就送到加护病房，因为可能有急性肾衰竭的现象。结果那天倒尿就倒尿1300cc。 上帝的恩典，其实透过很多的管道，晚上打电话给医生的这位弟兄的时候，其实他在看诊，所以他回复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意见交换之后已经11点多了。这个时候我太太的弟弟原本说，那这样明天早上再送吧，啊，因为今天晚上送势必今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办法睡觉。但是最后我们是送了，送了，没有送去医院就不会进加护病房，没有进加护病房，他可能情况会非常严重。最后我们真的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啊，送了。后来他这个状况有好一些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就问我的岳父说，哎。他说，爸爸，如果你出院，你第一件事情呢，你会做什么？他说，我要感谢耶稣啊，我要感谢耶稣啊，感谢神啊。当人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出感谢的话，那就是真的了啊。如果我们只是这个听听说说，没有经历，其实我们很难说出这些话的。
尹弟兄，神容许这么多的苦难发生，是希望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信靠神的态度。真正信靠了之后呢，神就会向我们显露他的信实，他会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保罗，神通过保罗怎么来勉励我们对神的信靠呢？
保罗新约圣经有几乎一半是他所写的，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他有很大的功劳哈。保罗曾经向主说，求主为他挪去他身上的刺，大概求了3次，结果主就对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竟然没有帮保罗那个刺挪掉啊。那个刺是什么？可能是当时候保罗去大马色要追捕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啊，所以当时候有个大光照着他的脸上，所以他的眼睛应该是受伤了，当时候他就看不见了。所以后来其实很多的书信也看到说他要字写的很大，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可以推测是那根刺就是他眼睛的问题哈。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说，哎，保罗这么重要的使徒，他身体上面的健康需要主给他恩典帮他能够医治，使他能够恢复，结果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接着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这个是主对保罗说的，但是我们看保罗他真的信了这句话，他说，主的恩典够我用，是真的够我用啊，所以他从此就不再为这个而求了，所以那个刺还是跟着他。他讲的时候，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那我们人没有人好夸自己软弱的啊，都是讲自己那个罪行的，什么都靠自己，自己是如何的刚强呢、啊？ 哎，其实人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啊。保罗说他从此之后他更喜欢讲自己的软弱，因为哪边软弱哪边基督的能力就覆庇他。哎，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确信的时候，说哎呀，主的恩典够用，我还怕什么呢？其实你知道你里面的信心是坚定的，你不会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你只要信了一句主的恩典够我用，我信你这句话，知道这位主其实就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啊。人很容易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榜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学习，主啊，我信你的恩典够我用，就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是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到的。
尹弟兄，今天真的是感谢您。
好，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谈到因着神恩典所带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把握有平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第八章的3到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他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 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李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就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啊。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啊。那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我因为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地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哈，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的一位作者，以色列国王大卫，赞美神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如果一个国王要仰望神，何况您和我呢？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使得我们更加认识耶和华神，从中得知他为什么要做我们的亮光、拯救和保障。
诗篇第34篇。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and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e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e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了很久，神都没有给我们呢？是有什么在拦阻神的回应吗？接下来我们请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那个拦阻可能是什么。
有次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很久都没来教会了，听说他最近工作各方面是比较倒霉，很不顺，我就去看他。他说最近我很多时候很倒霉，祷告的时候好像神都不应允。我说弟兄啊，你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原来他是跟另外女孩子同居在一起，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在生活上面很多的艰难。他虽然曾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好像很干的感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在罪的生活里面就跟神关系疏远了，他首先要认罪祷告，回复这个关系以后才有力量跟神求。不然的话，你心里在罪里面你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不要在罪孽里面祷告。在神应允我们祷告之前，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怎么说的？十五章第七节就说，若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哇，这个是好像写报单了。但写那个报单前面的条件是什么？藏在它里面。但它你藏在主里面有什么结果？如果你藏在它里面的话，它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了，你的祷告就跟它配合了，当然很容易就成就了。所以对神的话的清楚，跟神接近啊，是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多明白神意，你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祷告受到拦阻，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而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我们必须要回转向神，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就自然蒙神垂听。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 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宋代有个著名的词人叫柳永，他所写的词流传非常广，换作今天，他的词应该比一些流行歌曲还要流行。当时有个说法，凡有井水处就有柳永词，比如柳永就写过《望海潮》一词，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么一句话。这诗把宋朝江南一带的繁华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听说当时金国的皇帝完颜亮读他，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句话，顿时垂涎三尺，决定大举南征。如果说是完全由这一句诗词引发了金国和宋王朝的战争，说不定是言过其实。可是这首词引发了完颜亮对南中国的向往，那是完全可能的。谁不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地方啊？语言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瞧语言文字的力量。人世间多少事不是语言文字成就的，人世间多少问题不是语言文字造就的。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利顿于1839年写道，钢笔比宝剑的作用还要大。语言的力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圣经中创世纪1章1到4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请大家注意了，神造出这光是怎样造成的呢？神并没有去造按钮、造电灯、造电线然后才有光的，他只是说了一句要有光，于是光就有了。既然是神，他就有超出人类的能力，他的语言有创造的功能。神用同样的方法造出了昼与夜，造出了陆地与海洋，造出了动物和植物，造出了我们人。圣经新约再一次突出了神的话语的作用。约翰福音1章1到3节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说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你或许会问，你说神用话语来造这个世界，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呢，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神的话语还在，全记录下来了，成了66本书，合成了一本圣经。您一打开这本圣经，仿佛就是在听神在说话了。柳永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让经国皇帝萌生南征之心。神的话语会让您向往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比山丘桂子、十里荷花更为美好的永生。我们邀请您来接触神的话语，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年前，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有两群热爱写作的人，他们定期碰面，彼此切磋。第一群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专门抓对方的缺点，尖锐地彼此批评，很少说任何鼓励的话。另一群人呢，就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尽量找出对方在写作上的优点，彼此赞美鼓励，很少批评对方。20年之后，彼此批评的那群人里面，没有一个在写作上有成就，而另外一群常常彼此鼓励的里面，有一半成为了成功的作家，有的甚至得奖，全国知名。圣经里有一句话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从我们嘴巴里出来的话，可以给一个人希望，使他活得更昂扬，更有信心，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士气，使他丧失努力的动力。简单的几个字，却常常会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会持续的在那个人心里起作用。记得很久以前，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玩过一个游戏，每个人拿一张小纸条，写下坐在你旁边的人身上的优点，然后折起来送给他当礼物。我收到的纸条上面写着，他很欣赏我，总是很平和。那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我在别人眼里有这样的特点。之后呢，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朋友，就会想起他对我的好评，心里面浮现被看中很美好的感觉，而且我就更努力地去保有这个特点。那句他写给我的话，十几年来一直在我心里鼓舞着我，是一句给我生命的话。有个男孩子，他成绩一直不太出色，各方面表现都很平平，是个瘦弱没有自信的孩子。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叫他站起来，当着全班的面夸他文章写得好，里面用了一个有点难度的成语，很不错。男孩后来在升学的路上跌跌撞撞，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但是当年老师给他的肯定一直在心里，每一回跌倒就想起老师的话，这唯一的一句鼓励持续地在黑暗中给他力量，最后他真的走上以写作为主的行业。老师当年的鼓励为他生出了一个希望，还有未来。相对的，另外一个男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他在中学的时候被老师骂很笨，笨这个字呢，就跟着他一直走，每一回碰到挫折就跳出来，促使他放弃。即使偶尔他有好表现呢，也不以为意，觉得是侥幸，因为他心里仿佛被落上了那个笨字，觉得自己就是个差劲的人，永远没有希望。还有一个女孩学小提琴学了很多年，拉得很好，所以呢，妈妈就把她转给另外一位比较严厉的老师，希望能够帮助她更上一层楼。老师对她有很高的要求，不停地纠正她，女孩怎么练都不够好。有一天，她很坚决地跟妈妈说，她不想再学琴了。妈妈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觉得我有能力能够拉小提琴。老师的批评使她完全丧失了信心，把她的学琴生涯带上了一条死路。语言有给人或生或死的能力。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说话伤人。圣经里有这样的句子，出言不慎如利剑伤人。 圣经还有这样的句子：歪曲的口舌使人丧志，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当我们心中有愤怒、有嫉妒或是苦毒的时候，这样的话很容易冲口而出。当我们跟别人意见不合，或是想要纠正别人的时候，这样的话也会不经意就冒出来。像，你真差劲，你怎么老是学不会呢？你做得很糟糕，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哎呀，你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只要我们的言辞中带有贬义或是嘲笑，或是评语会挫伤一个人的志气，这样的言语就带着死亡的能力。神告诉我们，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要能够造就人，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要造就他最好的方法，就是适时肯定跟夸赞他的优点，鼓励他表现好的地方，给他一个远景，给他一个希望。这样的言语就带着生命。听众朋友，回想过去，什么人对你说的话曾经大大的影响你？那句话是造就了你，还是拆毁了你？而今天，您想在别人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口中出来的话会带给他生命，还是带给他死亡？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